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节目。那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也非常关心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属灵光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不单单是头脑相信主，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去经历福音的大能。这个呢，让我想起了罗马书1:16那里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节经文呢，可能都会有一点误解，以为福音呢只是给没信主的人的一个好消息。其实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经历神跟他福音的大能。比如说当我们面临灾难的事情发生，这些灾难令很多的人心灵痛苦难过，这些受惊慌的心灵如何能够平复下来呢？有谁能够安慰这些忧伤的心灵呢？唯有那赐人平安施恩拯救的主能够叫他们有出路。这个呢，就是福音的大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内心的恐惧的程度严重到一个足以让他们心灵被撕裂，那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叫他们被撕裂的生命得到缝补，得到医治。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唯有靠着福音的大能，人才能够在困境当中找到出路。素琴在这里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都能够经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讲到辅导，所以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借助热线电话，我们可以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带导。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难处，想借助辅导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会为你开放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除了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以外呢，你也可以借助我们的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电邮是随时可以发给我们的，我们的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就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辅导 @良友.net。 你可以借助电邮把你的需要写信告诉我们之外呢，也鼓励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为的是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安徽的汤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
师母。你好，汤姊妹。
嗯，你好，你好，周师母。
是是是，是，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好的，好的。我那个有多长时间？我先说我女儿行吗？
好，可以的。女儿什么事情啊？
我女儿就是马上不是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吗？
嗯。
然后她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在谈恋爱了嘛。
嗯。
然后就是昨天晚上，我是因为她手机放在家中，我无意中看到的。然后那个男孩子发信息给她。
嗯，
说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什么误会，他说我女儿的朋友说他了，
嗯，
然后就这样，他回来了之后我就说嘛，感谢上帝也有神的带领吧，也就是说没有发火，就是平静的也在跟他说，就是说嘛，你还有几天就高考了，你心思能不能专一一点，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嗯，
然后他就说好的好的，我会的，
嗯。
他就这样说，
所以你就是说，像以前的话，你会不开心，会骂他，对不对？
对对对。
嗯，但是这一次做得很好啊，你很平心静气的说，女儿高考的话，其实她呢，她心里面也有底吧。
感谢神，她也是，怎么说呢？我也问他，我说你紧张不紧张呀？有没有那个？他也没有什么，他说不紧张。但给我感觉，我也看他不紧张了，就是说回来了还是，想看一下手机嘛。
嗯。
然后我就要说他，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手机了，不要老是看手机。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就是说能帮他缓解这一切的压力啊什么的。
嗯嗯。其实呢，首先你自己不要紧张，你明白吗？你自己不要紧张，因为太多的时候呢，父母亲比孩子更紧张，父母亲的紧张带给孩子的压力更大。
是的，
他已经有压力了，对不对？
对，
今天考试的人不是你，是他，当事人已经有压力。哎呀，我要下个礼拜要考试了，怎么办？他已经知道，要念书，要应付这一次的考试，但是发现回到家里面，妈妈比他更紧张，看看手机就会说：“你别看手机了，你赶快念书吧。”我觉得呢，你听我们的节目，你应该听到，在快乐的气氛之下学习的话，学习的效果会更好，对不对？因为这么大的孩子，你逼他做一些事情是没有效果的，
对，
是没有效果的。我反而是建议你，我很欣赏你，因为这一次呢，你没有跟他发脾气，你平心静气的跟他说，把心思不要放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面，专心的念书吧。那女儿就回了一句知道了，对不对？
嗯，对。
嗯，女儿从学校回来以后，她看手机的话，那你也不用吭声，因为今天呢，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资讯都在手机里面，或者是跟人之间的互动，不要说女儿，现在大人都是离不开手机的，所以她在看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吭声，等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可以坐下来跟她平心静气的说，啊，其实呢，妈妈跟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呢，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说念书压力太大了，再加上如果是你有男朋友的话，可能心思也会常常被男朋友的一举一动会影响，我很想听听你的感受，你就叫他说说他的感受，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话，他就愿意分享他内心的一些想法，对不对？
嗯嗯，
你如果你不讲你自己过去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你开门见山就说你不要跟男朋友在一起啊，你现在是要念书的时候，你就要高考了，这些话他不知道吗？他都知道，但是他喜不喜欢听呢？他不喜欢听，不喜欢听，你讲了就变成你们的关系拉远了，他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他就不想跟你沟通了， 对不对？
是的，是的。他昨天还说了，他说妈，你能不能不要用我的手机？
对呀，
感谢是。
对呀，要尊重他，这么大的孩子呢，很需要尊重。 你说妈妈，
对，
妈妈知道你长大了，女儿，我看到你长大了，妈妈特别的开心。好，谢谢你这样提醒我，以后呢，我就不碰你的手机。我也相信你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你明白吗？给他一句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妈妈很尊重我，而且妈妈也相信我，那他自己就会懂得检讨自己了。这个好过你在旁边啰嗦，对不对？
嗯，对对，
嗯。唐姊妹，不要再看他的手机了，你看他的手机对他来说是对侵犯他的私隐呢，知道吗？
是的，是的。我他就是说他开门刚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这样坦白的说了吧，
嗯，
我说我是无意中看到你的那个他男朋友给他发的短信嘛，
嗯，
我因为要用他的手机在家，就是我有时候都是听这个良友台的那个各个节目嘛，
嗯，
有的时候要用他的手机听的。所以，嗯，放在桌子上，有的时候他发信息，无意中就是说看到了嘛。
你自己没有手机吗？
也有手机，有手机。我的那个手机就是说内存小嘛。
嗯。
有的时候就是说没电了的，就转用他的那个手机听一下。
哦，那你就可以，请他帮忙，因为年轻人呢，在这些方面呢，都比我们好很多，所以你就鼓励他，你说好，我觉得这样长远的用你的手机，对你来说也不方便，不如你帮一帮我吧。每一天你就按着时候呢，因为你的手机的容量啊，各方面都不如他的好，你就说按着时候，你就每一天给我一个节目，我就按时听，那这样我就不用你的手机。顺便也可以让他接触一下我们的节目嘛，对不对？
嗯，对对对，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嗯，就是在分链上面有的节目我也放给他听嘛。
你不用，
就是不用放给他听吗？
你不需要，因为你这样把什么东西都现成的东西都摆在他的面前，他不觉得稀罕，你明白吗？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提醒他，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告诉他说，哎，有这样的节目，有这样的节目，你可以去听一听，他那个时候自己去找着听的果效比你做好了现成送给他要好很多，你明白吗？
嗯，知道了。
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我相信，我们会为你的女儿祷告，我们会为考完试之后你跟女儿的互动祷告，因为太多的人呢就觉得啊，高考考得不好的话好像是没有前途，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生有很多的考试，高考只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不要太紧张，放松，要鼓励孩子，你尽你的能力去考，万一考不上了考不好了也不怕，爸爸妈妈还是愿意陪伴你一起去想一想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不是只有一条高考的路，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啊，对吧？
嗯，对
呀，要这样的去引导孩子。我真的是希望所有的高考的父母亲，如果今天他们的成绩出来了，考得好当然感恩，考不好也千万不要批评和指责，我们反而是要告诉孩子不怕，还有明年，或者是我们继续的去寻找另外的方向。最重要的是，你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让他知道他的人生都在神的手中，他前面的道路都在神的掌管里面。能够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也引导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不单单是高考啊，以后的人生有很多的难关呢，对不对？有很多不同的考试跟试探跟试炼，这些东西来临的时候，难道你永远陪在他的身边吗？不是吧，你要让他学会自己跟神建立关系，去向神支取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
好的。
嗯，
他就是每次聚会他也去，青年团聚他也去，但是他也就是说坦白的也跟我说了，他意思说你是妈妈，你让我去我就去，但是就是说他没有，他是这样说，他说没有亲身经历上帝，他就是有一种就是
不是那种完全相信完全依靠的心。对，你的女儿很听话，我再次的说，你的女儿非常的听话，因为妈妈想我去所以我去。你知不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哪听你的话，根本他不会因为你说他就照着你的方法去做。所以你首先要肯定他，称赞他，另外你就是鼓励他。 妈妈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真神，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神，希望你能够跟神建立关系。他可能不懂，但是你告诉他说，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你的难处，无论是谈恋爱啊，或者是考试啊，或者是个人成长方面都有他不同的难处。你说你把你的难处借着祷告交托给神， 你跟神建立关系，这个就是建立关系。你自己要跟神开口把你的难处告诉神，神就会帮助你，让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明白吗？这是长远，我们不能够每天就是带着孩子去敬拜，我们要学会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是让孩子自己跟神建立关系，好不好？好的，好的。嗯，好。
喂，你好，空中辅导。姊妹们，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早就是我们。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
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
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山东的于姊妹，你好吗？嗯，很好。哦，是周师母吗？对，你好。嗯，我很好。
周师母是这样的，是，我儿子的眼睛有斜视近视很厉害，可以说是，眼睛，时间也不短了，现在才想去看，我丈夫不太同意，我在之间很受难为，孩子的眼睛有时候很疼，很不舒服，他想去动手术，我也很担心，我想请你帮我做祷告，求神保守他平安顺利的去看，好吗？上一次你来过电话，对不对？
对，丈夫他不愿意，上一次你也表达了，是丈夫担心孩子万一手术做得不成功的话，失去了眼睛看不到的话，爸爸的那种担心，对吗？对，只是我上一次也分析，我跟你讲，我说尤其是像你们这一代的父母亲不懂得很 用一些建设性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对孩子的那份爱跟关心，所以他讲出去的话呢，可能就是非常的暴躁，或者是让人听了不舒服。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的你，你应该会解读你丈夫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上一次也跟你说了，我说作为妻子，作为妈妈的你呢，
你要在儿子跟丈夫中间做一个桥梁，来调和他们的关系，对不对？对，你说你这样说之后，我也去做了。我丈夫的意见也很执着，不过他也答应过孩子去看医生，只是观点和时间不同，他们父子之间的观点还是不统一。
丈夫是怎么个看法？他既然答应了的时候呢，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丈夫答应之后，他是想等到孩子放了暑假或孩子去看，先在下边的医院看，然后呢再到大医院看。他不建议孩子去做手术。不建议，就是说等他第一个条件是暑假放假的时候，第二呢就是到大一点的医院带他去做手术，对不对？
他是说，我不建议，并不是不建议，不建议他不太愿意，他就是说不愿意孩子做手术。哦，他还是坚持不愿意。但是如果真的孩子要做的话，就是等暑假的时候再做，对不对？
孩子呢是想暑假之前去看医生，他也咨询了医生，
说治疗这个斜视没有危险性，他愿意做手术。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就是在这，一个愿意做，一个不愿意做，一个愿意暑假之后，一个愿意暑假之前。
我觉得你帮一帮你的儿子吧。爸爸呢觉得暑假的时候好的原因是什么呢？自欺嘛，他做完手术呢，他不要再面对这些同学，可以在家里面安心的休息，也不用上学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的时机。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劝劝你的儿子，就是说不要坚持。第一呢，他如果在上学的时候去做手术影响学业，做完手术之后呢，在学校里面的跟同学的相处也好，或者是学习也好，对他可能都会受影响。所以这一个呢，我觉得你应该跟儿子这样讲一讲。另外一方面呢，你还要做的另外一个功课呢，就是你要帮助你的丈夫。你丈夫可能真的是太宝贝这个儿子了，你们只有一个儿子，他担心万一手术不成功的话会影响你的儿子一辈子。但是像你的儿子所说的，因为你的儿子呢，他可能在网上或者是在这一方面找到很多很多的资讯。的确今天如果是找到一个好的医院，大的医院，专科的医院，做斜视的手术呢，不是像以前想象当中的困难。所以这一个东西呢，要让你的丈夫去明白理解的话，可能也需要给他一点点的时间，对不对？
对。
你不能说你的丈夫现在担心觉得危险就立刻否定他。爸，你懂什么？今天这个医学可进步了，这个斜视的手术呢非常简单，你今天这么担心你懂什么？你这样去跟他一对话的时候呢，作为一家之主，作为一个丈夫，他第一个没面子啊，对不对？在心理上他也接受不了啊。所以我们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呢，都是需要一点时间，特别是做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儿子的手术，这个眼睛的手术，对你的丈夫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对你，或者是对你的儿子来说，大家的接受的程度都不一样。你儿子呢，一个劲儿的就想赶快把这个斜视的眼睛治好就行了，这是他的目的。但是对你来说呢，你就觉得啊，我支持，我也希望我的儿子的眼睛能够好起来。但是对你丈夫来说，他的领受就不一样的时候呢，大家一家人三个人的看法跟领受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家人是什么？家人是要让对方能够完全的接受，给他一点时间，一点一点时间去领受，他慢慢的明白了。那我再一次的说，我很欣赏你啊，于姊妹，因为上一次你来电话的时候，我一跟你交流，我知道其实你跟丈夫之间也有很多的问题你们要去处理，而不是儿子的这个问题。儿子的问题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表面上面的问题。你现在开始听空中辅导，你开始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你要学会做一个好的妻子跟好的妈妈。尤其是在你们家庭里面，你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上次我这样跟你谈了之后，我非常欣赏你，你做了这个调和的工作，你跟丈夫也谈了，跟孩子也谈了，但是呢还需要点时间，不是说谈一次一下子就可以解决问题，对不对？
嗯，
对呀，是一点一点来。所以我鼓励你，你跟你儿子说，你说儿子啊，我们呢是一家人，爸爸的动机也是为了你好，他是爱你，只是爸爸担心，爸爸不知道这一方面的资讯，所以我们给爸爸一点时间，你把这些资料呢找出来告诉爸爸，然后呢让爸爸心里面安定下来了，能够成为你的支持，鼓励你，能够带领你去看医生。那你呢，你也不要着急，重要的东西不能急呀，对不对？我们说买个房，
我在之间呢，我调和的时候
是，
我丈夫呢，他那个思想比较落后，他是说只要是孩子从网上搜的医院医生，他一概不接受。
好，因为我再次的说，三个人大家的理想，大家的想法都不一致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够因为对方他无知，所以呢我们就不理对方，对不对？
也不是，我觉得我还是看眼睛，我丈夫主动站出来那还是比较好，因为他是一家之主。
对对，所以现在就是需要帮助你的丈夫，你私下你可以跟你的丈夫好好的交流，你说其实呢今天这个时代呢跟以前不一样了，医学呢也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发达，当然网上的东西你的丈夫保守啊，他不看这些东西，你说网上的东西很丰富，但是呢一定要懂得选择，不是说网上的东西都好，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自己去打听打听，或者是你自己上网去看看，在山东哪一个地方的眼科是专门治这一方面的疾病，那你去试试看，你自己去找答案。那我也帮助儿子，就是说能够等一等，忍耐一下。我觉得你这样的跟丈夫去讨论事情的时候呢，丈夫可能表面上他没有像你想象当中的有文化的回应你，他可能很粗鲁的讲一些话，但是呢他心里面就会觉得，哎，我的妻子跟以前对待我的方式不一样，我虽然没有立刻的回应他，但是他可以心里面有琢磨，开始去想。你可以鼓励他，你或者是你去问问朋友，问问其他的人。
嗯，
我再次的说，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急着去做决定啊，你明白吗？
嗯，
因为
好的，
当然这个是对于你们来说，或者是对于今天的医学来说，可能这是小事儿。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够说是100%。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了预防万一的缘故，我们也要小心呐、啊，对不对？
对，
对呀、啊。比如说治你儿子这个眼睛的疾病，或者是我们说买房子，你不可能一看就立刻买，你一定会琢磨过来琢磨过去。还有一个就是婚姻大事，就是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急着做决定，永远要记得。而且我再次的说，你们一家三口，你们都是爱孩子的，只是大家的感受跟方法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在中间好好的为丈夫祷告，为儿子祷告，也让你的儿子不要冲动，不要着急，明白吗？
明白。
好啊，那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哈。
都有着
山东的王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是周师母吗？
对，王姊妹你好。
嗯，周师母你好。
是。
嗯，周师母其实特别感谢你。
嗯。
这几年一直听空中辅导，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嗯，其实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想说家庭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们的婚姻吧，常常觉得是很不牢固。最近我们也有吵架。
嗯，你们常常吵架吗？
嗯，是的。
嗯，多久？
其实信主这、信主有五六年了吧。
嗯。
嗯。吵架的时候总是冷战，但是信主以后真的变了挺多，我也忍耐了很多。
嗯嗯。
但是这样的忍耐不知道什么时候疼呢。
你们信主五六年，结婚多久啊？
嗯，结婚有11年了。
哦哦。
孩子今年7岁了。
嗯嗯。你的丈夫有没有信主啊？
他前几年时候去过教会，但是后来他就再没去过。
你去的时候他不反对你吗？
他不反对。
嗯嗯。
然后每次聚完会他还会早去接我们。
哦，那挺好的，丈夫这么支持你们，所以表示说你跟孩子都去教会、对不对？
是。
嗯嗯。吵架，我想问问你们通常是为什么事情吵架？
不知道，他经常就是很随意的发脾气，尤其是信主这几年吧，就是随口批评，随口抱怨，随口埋怨。
他批评
他做一点事情不合他的意了、或说一句话不合他的意，他就随口批评。
他批评什么事情？
就是做法不对，说法不对，脑子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常常也很伤心。
嗯嗯。
在伤心的时候呢，有时候做家务就听听空中辅导，然后和我做，有时候也祷告。
嗯嗯。
祷告时候也常在神面前流泪。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自己真是软弱的很呢。
嗯。
其实听你的空中辅导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打电话之前也知道你会怎样安慰我，像安慰其他的弟兄姊妹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我能做的我都做到了。
你怎么做？
我觉得就是相夫教子吧。
王姊妹啊，我第一个想知道的就是说你们会吵架，吵架之后呢，你说丈夫有的时候看到你做的不合心意的时候就会批评。那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结婚其实也不是很久，11年，你们的年龄应该是30岁左右，对不对？
37岁。
对对，也很年轻。那当你们发生矛盾或者是他批评你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坐下来夫妻两个人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沟通啊？
有。
嗯，
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吧，就尝试冷战，一冷战那就1-2个星期。
嗯，
但是信主以后吧，我感谢神也改变我。
嗯，
我也就耐心，所以以前自己也很骄傲的，但是现在真是俯下身来跟他交通。
嗯，
跟他就是每次谈吧，慢慢就好了，但是过段时间吧又这样了。前些日子就是我之前和我的女儿吧，我们很少就是一起祷告。
嗯，
就是前段时间我和孩子一起为他信主的时间祷告。
嗯，
结果发现那个脾气变本加厉，在家整个是狂躁，这样摔东西。包括前天吧也是这样摔东西。
他因为你们祷告的缘故就摔东西吗？
不知道。
那你作为一个
不知道我们为他祷告。
对呀、他发脾气，他摔东西，作为一个妻子的，你是最贴近他心的那个人，你应该问问他，你说老公啊，你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利的事情？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你就说出来，让我知道一下。
他很烦躁，问他的时候他很烦你，就巴不得你赶紧从眼前消失。然后他这次吵架，他又说他又想自己搬出去住，不想看见我们两个，自己安静。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更要去了解到底你的丈夫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呢？你看到的只是他表面的一些东西出来了，他内心里面 我刚才问你了，你说他很支持你们，他真的支持你们吗？他是否是真的是渴望你们去教会？他去教会接你们是因为怕你们两个人回来的路途太远还是怎么样？所以你要弄清楚，作为妻子的你，你要知道到底你的丈夫对你的看法是什么，对你们两个人这样去教会他有什么建议没有？
嗯，这个之前就知道他没有，他很支持，他觉得这样有信仰很好，他就这样讲。
那你
这次吵架吧，
嗯，
我觉得我很感谢神，那天我确实也很生气，但是一直接着祷告在那吵。然后呢，他就讲他从小到大都不顺，然后父母也吵架，然后自己年轻的时候17岁的时候自己父亲就去世了。
嗯，
后来我们结了婚吧，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几天也夭折了。
嗯，
然后呢，我们这些年吧，两个人在外地也没有人帮忙，但是也感谢神，我们也做的算是可以。
嗯，
但是他说他现在所有的生活都不是他想要的。
那他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很困惑这几天。
所以其实你只有一个孩子吗？
你知道吗，周师母？
嗯，
是现在只有一个女孩。
嗯，
她平时你说和孩子玩起来，和我们一起闹起来很好，但是转眼之间就是这种脾气，就像过山车一样，
突然就出来了，
不知道怎么去。
嗯
啊，
嗯，
我之前经常吓得吧，心脏总是这样砰砰的跳。
嗯嗯，
可害怕这样跟他说话了。
嗯。
前一刻还是很好的，高高兴兴的，后一刻不知道就自己没法接受。
嗯，所以其实你的丈夫他也是很痛苦啊，你不觉得吗？
是，那天他也说了，那天他又摔东西，又砸东西，说他自己痛苦。他说要不是看见孩子在身上呢，他早都去死了。
嗯，
他说他就小孩子抚养到18岁成人。
嗯嗯，
然后他就这样讲。
嗯，其实你的丈夫他需要有人帮助他，去听听他内心的一些感受。我在听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丈夫他内心也是非常的痛苦，有些东西呢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他又不懂得去处理，所以他也控制不了自己，像你所说的好好的突然就会乱发脾气摔东西。你以为他喜欢吗？过后他也后悔的，对不对？对呀、啊，所以他现在是需要有人帮助。那黄姊妹啊，你听空中辅导他听不听呢？
他偶尔能听一点。
嗯，
他听他自己的一些节目。
好，你鼓励他听，你说周师母呢也非常关心你，希望你能够听一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若是有需要的话，我觉得他能够来个电话，我觉得对他也有一定的好处。再不然的话，你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空中辅导每周辅导教室那本书，那本书里面的内容对他个人成长或者是整理一下他自己的一些情绪是有帮助的。那王姊妹啊，首先呢你不要太在意夫妻常常的吵架，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你跟他两个在一起，如果他无辜的发脾气的时候呢，你不要跟他一样的争吵，你明白吗？你刚才说你信了主之后你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忍耐，对不对？
嗯嗯。
我们说一个人他情绪不稳定，他发脾气的时候呢，你跟他讲任何的道理都没有用，他听不进去的。
嗯，
你觉得莫名其妙好好的突然发脾气，你就跟他讲道理，但是呢那个道理对他来说呢一点用都没有，反而会刺激他。所以我鼓励你，下一次如果他无辜的发脾气的时候，你就不要吭声了，你就离开那个地方安静一下，等他情绪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就问问他，你说刚才你这样，你是不是你自己也由不得自己，到底是什么事情？作为一个妻子的我很想帮助你，你这样去处理你们之间的争吵的话，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情绪稳定之后他会平静下来冷静下来，再加上你的关心，他就会慢慢的舒服很多。 在他情绪高涨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你跟他对着干的话，他会越来越厉害，这个对孩子也不好，对你们两个人也不好，之后你也受伤，他也受伤，对不对？您一定要记得他的原生家庭，他成长的背景造成他很多很多的压力，而你信了耶稣，你有神的救恩，神改变你，但是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这些内心的伤痛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倾诉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明白吗？
嗯，
你要为他守望，你要为他祷告，我们也为他祷告，希望他有一天也能够信耶稣，无论是借着空中辅导或者是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希望他能够找到耶稣基督，找到人生的方向，好吗？
嗯，好的。
嗯嗯，千万不要气馁啊，夫妻都会争吵，但是我再次的说，忍耐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是的，就是我一直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就是心有力不足了，这样。
对，
再加上自己也有很多的麻烦，
嗯，
所以自己也很痛苦。
对对，你可以借助祷告仰望神，你也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诉苦，把你的难处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明白吗？
好的，好的。
嗯，好，好，不客气。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所以我们要效法神，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
让我们多关心我们的邻舍，
多照顾我们的家人，
多怜悯世上有需要的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安徽的刘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刘姊妹。
嗯，俺家的那些孩子怎么着急，都过过无语，到现在也不跟我们父母俩沟通，我们也很着急，我想那个找你为我们孩子祷告。
孩子他是在外面打工吗？
嗯，不是，他上班。
嗯，上班。
对，研究生毕业上班了。
哦，就是说不跟你们住在一起，对不对？
嗯，对，我们在一个小县城，他在无锡工作。
嗯嗯嗯嗯，孩子多大了？
哎，今年28了。
哦，28岁，所以你觉得他不是常常跟你们沟通？
嗯，不是，他要是，他是只有压力，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他要是一般正常的话，他打电话，他一天都能打个一两次呀，反正保持每天都能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联系叙叙话呀，干的，来谈谈心。儿子就提过过无语，他就不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打电话他也不接，他也不回，发信息他也不回，所以我也很着急。
那你们能不能过去看一看孩子啊？因为这个转变太大了。过去他是每一天都打电话来，就是今年5月1号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没有联系，对不对？
嗯，他是，那个无语来家，无语回来过以后。后在那打电话，他能忘了，他就不敢打电话，不敢打电话。我们夫妻呢，跟他打电话呢，他也接，也接呢，他就不怎么样跟我们叙话，他也接，他也接电话，也回电话，他就不跟我们叙什么了。反正去有过无语有2个星期，我看的情况不对，俺跟那爸俩又去看一趟，就看趟去啥话也都没讲，让他回来打中一下子，我跟俺们联系了。
嗯嗯，
是这样情况。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去看过他的？
好像站到那个5月20号连左右吧，好像的。
哦，
7、8号那样好像。
那现在只有2个多礼拜的时间嘛，对不对？
对对对。
不要担心，28岁的成年人了，他是，对不对？他不再是你们的这个小孩子了，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我觉得 你们也别太担心。当然了，孩子跟你们有这样的互动，你们会得到一些安慰。但是如果刚刚去看过孩子，最近这两个礼拜他忙，他没有来电话，你发短信他也没有回你的话，你不要太着急了。
嗯，不是的，他工作不忙，因为他这个工作呢，他这个工作呢他不满意。他爸回来，他爸叫他教呢，小孩子有个固定的工作，因为对他的婚姻都有帮助。他呢愿意跑那个，他头年来干的那个呢，他是那个就是种子这一块的，接着动物种子一块，他要跑那个，一天到晚在厂子跑做，这乱跑到处跑的，他愿意干那个，俺家对象就不叫他干那个，就是一天在车行子，风险太大，也不算个尝试，想有个固定的工作。你安个家，安安稳稳过日子算了。俺家是这样想的，自己还不是这样想的。
你们的想法把它放下来。我再次的说，儿子28岁了，他是成年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你们认为好的东西， 对孩子来说，他觉得不一定好的话，我们就不要坚持。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明白。人家我天天听你家，听你这个空中辅导，对我很帮助。现在你小孩呢，我想顺着小孩子，小孩这样干的开心，干的我想顺着俺家人，他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不信靠上帝。我一讲他就讲我所欲做，我没有办法，最靠着祷告，这你们为我们还在祷告。
对，我们会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父母要学会放手。孩子大了，我们要学会放手。我再次的说，父母认为好的东西对孩子是不是真正的好呢？这个我们要想清楚。你儿子他今天冒着大汗，或者是冒着危险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他做完了他有成就感，这个东西可能对父母来说，哎呀，不是那么稳定，而且呢也不是那么好。但是你不要以你的标准来衡量好或者是不好，对不对？他走他的人生的道路，你们不能够带他走前面的路，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要在旁边劝你的丈夫，告诉他说，我们就是祝福儿子吧，儿子无论做什么，我们大力的支持他，祝福他，儿子就会轻松开心。如果我们一直干涉的话，他当然不愿意跟你们交流了，因为你打个电话，你们又会讲一些你们的看法了。
那个这次我是这样的，俺家对象呢，他喊你认为他想的对，还你想你，他有还有孩子观念，俺家对象有对象观念。我说你就顺其自然，小孩子你跟小孩子叫小孩子，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那么大了，他自己他有他的想法，他一弄的就跟孩子拿孩子差点嗓子来衡量。我就问他，我说你多大了？孩子多大？毕竟是个孩子。他一转了，我也想讲呢，他就说我说我站孩子那边，不站他这边了。他妈来他就说话就闹，嘴里不干不净的。我所以我跟他跟俺家人两个跟他沟通不来，因为他没信仰。我是信，我信靠耶稣的。我天天我听的空中辅导讲的特别好，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他一说那一闹，我就不敢吭气。
那你也不需要再讲什么东西，你就告诉他说，我们孩子大了，父母说不算了。孩子他有自己的人生道路。再次的，就是鼓励你的丈夫，就是祝福他，支持他。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礼物送给孩子，你就讲这些，你也不用批评他，明白吗？
对，明白，知道。
这
是嘛？你看，为我的那个腿上呢，腿上呢，就是他那个小腿肚子那个面骨旁边个那脚骨盖上面那个起个那个瘤子，十来年长到身体上的，到北京到哪都医生不允许我开，不允许开呢，有时候也特别受不了。医生娘说你当不能动了，让他开。现在你不要再开了，娘，你再开了。我也想你，那医生说不开你就不开，你为我祷告，
为你的身体祷告，对不对？
我在这腿上长个瘤了，长到神经上的，开了就怕那块子开瘫了。我现在你不开你，我能做事，能走路，能干的，不过就痛苦疼。医生不叫开，不管开就怕不能走路了。
对对对对，而且年纪大了，这个开刀也危险呢，对不对？
我他就长到神经上的，长到神经上的。
对呀、啊，所以、嗯、我觉得听医生的话是对的。我们也为你的这个腿长的是个瘤祷告吧，好吗？
对对对，这是我还问你，我还问你耽误大家点时间。我说那个听到人家就是个样，这个干活忙也不是怎么心静不下来，是怎么搞的？我说一听到个的，就是讲听也能听懂，你当时能记住，过了个的，不大时就忘掉了。就好像听这个道的，就感觉听不到味道呀，就跟听那个甜水的一样。我也不知道这出于什么，我也不知道出于哪方面的原因。
年纪大了，姊妹呀，年纪大了的时候呢，记忆力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不要说你呀、啊，我听到我也不可能把它全部记下来的，对不对？
就是讲我听那个道的，就有一瞬间的时间，就跟讲那我得就好像落在，就跟好像跟那个沙中的比喻一样。就跟他落在路旁那样，没落到车心里去了，就不能飞鸟多走的样。我感觉就是那个意思呀，我自己的观念。
不是
怎么腿什么原因？
不是不是，姊妹呀、啊，我觉得你也不要太纠结。你听到专心听，听完了你记不住，你也不要太在意。那最重要的是，常常保持一个喜乐的心，常常的祷告，常常的感恩就可以了，好吗？
嗯，好。
嗯，好，谢谢你的电话。
风风家书，传情达意，句句心声，点滴心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邀请你来信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
我多想见到你哟，远方的亲人，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听你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为你祈祷，祝你万事如意。这是我的心愿，让风儿带给你。
听完这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现在呢，我们就花点时间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将救恩赐给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在生活当中我们照样的会有不同的难处。每当我们生活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经历你的同在，也经历福音的大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也能够把这个福音跟我们周围的人一起去分享，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能够信靠主。主啊，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安徽的汤姊妹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恳求天父，你赐给汤姊妹额外的恩典跟力量，特别是当她看到她的女儿面临高考，而且在这个年龄对异性又有兴趣，有男朋友，有这样的互动的时候，你帮助这位汤姊妹，让她在处理女儿的交友恋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赐给汤姊妹平静的心，让她多听听女儿的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智慧的给女儿一些建议，让女儿心情能够平静，更愿意把自己的交友的一些困难懂得跟母亲一起去分享。主啊，你赐给汤姊妹这样的智慧，让她陪伴女儿，而不是批评，而不是过度的紧张。我们在这里也把山东的于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她的儿子眼睛的问题造成丈夫跟儿子之间的沟通有了问题，常常会有一些冲突。但愿主你继续的使用于姊妹，因为于姊妹在当中的协调，使丈夫跟儿子的沟通能够越来越好，也让儿子能够体谅父亲爱他的那一颗心。 求主你在当中帮助这个家庭，让家人都能够有一个爱对方的心，能够和睦的相处，沟通上面能够彼此的体谅跟理解，使这个家能够看到主耶稣你的爱在当中能够运行，也让他们的家庭能够越来越和谐。我们也把山东的王姊妹的婚姻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在结婚的这么多年当中，真的是两个夫妻要和睦的同居，一起的去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是不容易的。但愿你帮助这位王姊妹，让她愿意有一颗为生的心，能够去帮助自己的丈夫和睦的能够好好的沟通。特别是丈夫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也赐给王姊妹额外的恩典，懂得体贴自己的丈夫，能够帮助丈夫，能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使这个家，使这个婚姻，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参与，能够越来越和睦。最后我们把安徽的刘老姊妹夫妻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帮助这一对年老的夫妻学会把自己的儿子交托仰望给神，而不是焦虑，而不是担心，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成年人，能够独当一面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反而是帮助他们老夫妻学会放手仰望的功课，不断的去祝福自己的儿子，这是我们每一对父母都要学的一个宝贵的功课。但愿天父你恩待所有的父母，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参与祷告的服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难处，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愿意把难处带到主的面前，依靠神，仰望神的时候，主耶稣必定会让我们能够经历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